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港府推动23条国安立法，彻底肃杀异议声音。美国总统拜登7号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报道：产假和宾馆刷脸，两会民生提案五花八门。
住幼稚园免费，吃的婴儿奶粉免费，给你们多少多少补偿，那当然愿意有了。
TikTok， 美国有活路，与中共剥离。
The ruling authori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leader Xi Jinping have their hands deep in the inner workings of the company.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洛阳。首先，美国总统拜登将于美东时间星期四3月7号晚上9点在国会发表2024年国情咨文。国情咨文通常是美国总统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场讲话，外界得以观察政治和政策走向。今年正值总统大选时期，因而更为关键。美国之音将直播并且同传这场演说，多路记者将带您了解台前幕后，资深专家也为您解析字里行间。欢迎您在美东时间7号晚上8点30准时收看，不要错过。接下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欧洲人民党大会上提醒人们独裁者联盟带来的影响和危险。欧洲最大的政党欧洲人民党支持冯德莱恩竞选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Russia's aggression tried to wipe Ukraine off the face of earth. The war is now in its third year.
冯德莱恩说，俄罗斯的侵略企图将乌克兰从地球上消灭，这场战争已经进入3年，现在变得更加艰巨和激烈。我们看到一个正在兴起和令人不安的独裁者联盟所带来的影响和危险，加沙的战争以及中东的不稳定，我们看到中国等国家挑衅性的经济竞争和扭曲行为，在我们的家门口，普京的朋友们在试图重写我们的历史，绑架我们的未来。冯德莱恩还说，支持欧盟，支持乌克兰，支持法治。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一名高级指挥官3月6号说，乌军正在寻求稳定前线战局，并且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以寻求在年内对俄军发动反击。他说，我们也在重组兵力，把需要休整的军人调回基地，为发动攻势进行重组，然后在今年发动反击。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多，眼下仍然处于焦灼状态。美国计划对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的最新援助法案，目前在共和党掌控多数的国会众议院中前途未卜。另一方面，大批捷克农民3月7号在首都布拉格市区举行抗议，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农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提高行政效率，并且减少农产品进口。一名抗议者说，我们来到布拉格是为了行使我们的权利，确保农业可以继续经营下去。我们要求这些大楼里的官员和我们对话，承认我们的合理诉求。抗议农民当天早间把拖拉机等农业机械驶入了城区，封堵了部分道路。警方说，有一名抗议者被逮捕。最后，在香港，在亲北京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对基本法第23条国安条例全速进行审议和完成立法程序的敦促之下，港府星期四3月7号傍晚宣布，星期五将全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 第23条立法正式公告，并且提交立法会审议。批评人士认为，新的国安条例将彻底肃杀香港社会的任何反对或者异议的声音。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中国外长升高对美国言辞攻击。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抨击美国，并吹捧更加密切的中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外长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升高了中国对美国的言辞攻击。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
这种论调和去年九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加州会面时的气氛形成对比。那次会议有助于美中关系的稳定。星期四，王毅指责华盛顿不守承诺，并说美国试图通过制裁来遏制中国。
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尽管美中恢复高层关系，但是美国在人权和中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扩大了对中国的制裁。即使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王毅仍在记者会上为中国支持俄罗斯进行辩护。王毅还在台湾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前向台湾施压，北京认为新当选总统是分离主义者。在与菲律宾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日益紧张之际，王毅誓言将对外部势力的挑衅和干预采取果断反击。王毅发表这番言论之际，被视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年度全国人大会议正在严密警戒下在北京举行，试图对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做出正面解释。
Many analysts see Foreign Minister Wang's comments.
很多分析家将中国外长王毅的言论视为他为今年中国外交政策定下基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将不乏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之音加洛北京报道。
Bill Gallo, VOA News, Beijing.
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是嘉宾精彩点评时间。王毅记者会对美台言辞强硬，战狼外交又回来了，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长王毅三月七号在两会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充分发挥其战狼风格，言辞批评美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过去常说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但是在这场记者会上，涉美问题却被安排在中俄关系之后提问。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先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王毅今天是这个左批美国右打台独啊，他是否预告了中共这个两会接下来这一年又要走回所谓的战狼外交了呢？
是，我觉得分几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部分就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从顺序来看，他先提了中俄再提中美，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北京确实把中美关系当成重中之重，但是在信任的基础或者是互动的基础上，中俄还是优先于中美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部分从顺序上来看，这是一个姿态的展现，也就是说其实王毅透过这种细腻的操作，其实是想要向美国这种叫板喊话，就是说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竞争对抗的一个阶段，但是中国后面 其实还有俄罗斯作为他重要的伙伴，虽然他也讲说他跟俄罗斯是一个新型的关系，不结盟啦，不等等之类的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中俄的紧密关系，其实在王毅的这个说法当中也凸显出让美国有压力的这样一个态度，这是第一个部分。
嗯，
那第二个部分可以看到是说对于王毅的说法看起来哦，措辞强硬，不管是对美国或者是对这个台湾的问题上面哦，那是不是重回战狼？我倒觉得有一个是值得观察的，也就是在这一次的两会当中，是不是北京会正式确认新任的外交部长来出炉，是不是会真的如在大概在一月份的时候大家所去评估的，由这个刘建超来接任外交部长，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哦。但是如果是的话，我觉得王毅是在为整个包括新任的外交部长哦来做一个未来中国外交方向的定调，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来进行下一步的观察的。
好的，感谢王志深博士的分析。继续请教林颖佑教授，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中共不论是在台海还是南中国海，这个海上争端都在不断的升级，但是王毅却说中国是动荡世界的和平稳定力量，你怎么看王毅今天在中外记者会上的说法呢？林教授，
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今天的一个王毅他的一个讲话其实也是去铺陈现在整体中国的一个对外关系的先后顺序。
嗯，
那这里的话，你说与其说它是一个稳定力量，这个稳定力量它会在呈现在什么呢？呈现在他刚才所说的中俄关系，因为俄罗斯它我们知道现在俄乌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冲突最近又有一些这个展开，持续在进行的，所以其实这样子一个战场的一个变化让它会先把中俄放到前面。
嗯，
那特别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最近的话俄罗斯刚好也在选举，所以凸显了它的一个存在，那相对来说美国也要选举，可是美国选举是11月，但是到最后的结论会如何，这个还有时间再去处理，所以对中国来说先去稳定住中俄关系，甚至在接下来如果在目前的一个在4月左右，应该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会进入一个泥泞的状况，这时候就是谈判最好的时候。所以其实今天我个人会认为，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之外，中国也在为他接下来有可能在国际上面在俄乌战场上面扮演的一个角色提前在做一个铺陈。我个人其实一直认为的是有没有战狼都不重要，因为现代的中国他就是个机会主义，他会去看这个时候该当战狼就当战狼，这个时候该退后一点就会退后一点，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如何善用现在的局势。
以上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接受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等重要方面邀请专家进行讨论，并回答观众听众问题。休息一下，与周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产假和宾馆刷脸，两会民生提案五花八门，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每年中国全国两会，除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不同部门的记者会备受关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与建议也经常成为话题。这些建议五花八门，部分还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福祉息息相关。不过，由于具有争议性，只有极少数被当局认真看待。下面 与周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陆阳。高峰的报道说，如何提高老百姓生育意愿是中共当局面对的一大难题。中国新闻周刊的微博账号刊登了全国政协委员任职四川一家医院的甘华田的建议。这个建议称，为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养育成本，延长女性带薪产假这两年。在美国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中国民联副主席吕金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关建议在现实中可能只会造成反效果。
首先就会面临的就是，我要选择了你，你还没有结婚，当你一结婚，你怀孕了以后，你就会给我单位造成两年的损失。
吕金花还表示，需要有明文规定，这项福利由谁来买单，包括产假期间的工资是由政府还是由企业支付等等。他建议政府代替企业来支付生育成本。
那除非是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给企业生育成本，那如果政府来支付的话，那每个单位可能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吕金花还认为，仅仅解决产假还远远不够。
住幼稚园免费，吃的婴儿奶粉免费，然后我国家有一个政策，给你们多少多少补偿，那当然愿意有了。
此外，高峰的报道还说，当前中国旅游市场过度使用人脸识别，受到普遍的诟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两会上提案，呼吁取消所有宾馆酒店的刷脸环节，认为此举既不合法，也降低了服务效率。在美国的维权律师吴少平来自浙江，他对美国之音回忆了以往在当地入住宾馆的亲身经历。
我已经付了钱，并且也用身份证进行了登记了入住了，然后你还要对我进行扫脸验证，本身当中就透露着一种不信任，隐私被人窥探，它本身就是一种个人权利被侵犯，一种不尊重嘛，所以你就感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高峰的报道说，新京报采访报道引述提案人戴斌的话说，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省市的宾馆、饭店、民宿等旅游住宿机构都设置了人脸辨识系统，游客除了要出示并且由接待人员检验证件，还要到专门的人脸识别设备前刷脸才能入住。戴斌说，根据调查，在饭店加装人脸识别设备终端，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也没有正式成文的部门规章规定，仅仅是公安部门告知旅店、酒店和民宿。律师吴少平说，中国的大街小巷早已经布满了监控探头，而之所以宾馆、饭店也被强制安装人脸识别，完全是利益作怪。此外，高峰的报道还说，作为青年创业导师，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在两会发出了呼吁，提出把中国基础教育12年学制缩短到9年。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洪明基认为，孩子6岁可以上学，15岁可以高中毕业，19岁大学毕业。这样，爱学习的学生可以继续深造，不爱学习的就进入社会，结婚生娃和事业发展互不冲突。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伟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洪明基是面对中国的人口危机有感而发，
等于是说他希望未来中国的年轻人不要都去做白领工人，也有白领工人也有他的好处。
对于两会代表们提出的种种提案，一名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的北京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
两会多少年都有这各个方面的提案，但真正的实施对老百姓有真正的起到了效果了吗？真正目的有解决问题的东西，你们这些代表做不到，因为你们也办不到，国家也不允许你们去办，你们也就动动嘴儿。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张佩芝的报道。 TikTok 美国有活路，与中共剥离，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合作推出的一项攸关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是否可以继续在美国运作的法案，有望在本周迅速通过委员会的审议，进一步送到院会等候表决。多位跨党派议员 希望借着国会目前对 TikTok 构成的国家安全挑战的担忧日益高涨，一举推进法案的进程。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张佩芝的报道。
好的，陆阳，这项法案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威胁法》，它由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在星期二3月5号联袂提出。他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通过出售股权的方式剥离旗下的 TikTok， 以便 TikTok 得以在美国继续运作。李毅华和张佩芝的报道说，委员会两党领袖星期三上午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说，这项法案是两党成员过去几个月认真研究而制定出来的成果，并且认为可以解决 TikTok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也就是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国共产党千丝万缕的联系。加拉格尔说，我们听取了拜登政府每一位主要国家安全官员的警告，这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他最近出席我们委员会的听证，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国家情报总监等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加拉格尔众议员还透露，目前法案已经获得了10位共和党人和10位民主党人的支持。这个法案的核心内容将禁止受到外国对手控制和影响的应用软件在美国运作，明确把中国电子巨头字节跳动和 TikTok 列为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并且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TikTok is based in China. In China,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rivate company. The ruling.
加拉格尔说，在中国不存在所谓的私营企业。执政当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牢牢地掌握公司的内部运作，这对我们个人自由造成毁灭性后果。根据中国的法律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依法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李一华和张佩芝的报道还说，根据内容，在法案生效180天之后，包括字节跳动和 TikTok 在内的被列为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将无法继续在美国运作。与此同时，这些被列为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在法案生效后有165天的时间能够提出抗辩。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项法案不是针对 TikTok 提出的禁令。此前一天，在国会两党议员提出法案之后， TikTok 立刻做出了回应，批评这项法案是违反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并且剥夺了众多美国小企业赖以发展和创造就业的平台。而美国议员们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反驳了 TikTok 的说法，表示这项法案应该被视为应对 TikTok 所引发的担忧的解决之道。克里希纳莫提指出，我们恳请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这样美国用户就可以欣赏他们的舞蹈视频，或者他们那些很不怎么样的纯音同步和与 TikTok 相关的其他内容。我们要求 TikTok 的美国用户告诉字节跳动卖掉这个平台。加拉格尔议员也说，如果 TikTok 和由中共控制的字节跳动完全分离，那么 TikTok 应用程序可以留在美国。通过这项法案，我们希望确保撤资而不是审查。如果 TikTok 的拥有者不是由中共控制的实体，那么美国人仍然可以分享他们喜欢的任何内容。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张佩芝的报道。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栏目内容：两会热视频火出墙外，别给政府添乱了，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短视频为中国两会传播出各种最新的消息，这包括习近平为伟大国家的复兴安排的扎扎实实， 中国公务员牺牲个人时间为中国经济突出贡献，免费医疗是个梦想等等。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在中国全民刷短视频的今天，两会期间自然少不了短视频这一信息传播方式。就像历年的两会代表会有各种荒诞奇葩的提案一样，今年一些奇葩的两会短视频传到了墙外，引发墙外网友的围观与辣评。首先是全国人大代表、拉萨市市长王强歌颂习近平的话，不过他拍马屁可能拍到马蹄子上了。
有了我们英明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把我们伟大国家的这个复兴的事业安排得扎扎实实，行稳致远。
王强称习近平是英明领袖，然而英明领袖这个头衔是专属于华国锋的。华国锋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他被邓小平悄没声地弄下了台。这王市长送给习近平英明领袖桂冠，会不会一语成谶啊？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成了两会委员们口中的主旋律。我们来看看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更快。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西方国家要快？就是中国的公务员没有私人时间，他们周六和周日也在工作。其实啊，我是想说，这就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动力所在。
原来中国经济的繁荣全是因为官员们加班啊。这位仁兄忘了苦哈哈996的韭菜们对经济的贡献也就算了。在李强的报告中可明确写了，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总的领航掌舵。这样的回答是不是犯上了呢？对着网友评论，共产党人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下面我们来看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科学主任王广发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免费医疗只能是个梦想。
免费医疗啊，其实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关键的问题呢，我们要估算一下，第一呢，我们能保障到什么程度，第二，我们如果保障到某种程度，我们的资金能不能承受。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非常严肃的问题啊，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个人认为，以我们国家的目前的发展水平和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人口的这个水平，大概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大可行。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或者呢是一些特殊的疾病啊，做一些考虑啊，是有这种可能的。
墙内的网友评论，知道他是谁的代表吗？知道他代表谁吗？另一位网友说，蔡省长来了就会告诉你怎么实现的。在这里添加一下解释，蔡省长是指蔡英文。此外，台湾的保健是全球最好的医保系统之一。这位网友调侃说，免费的医疗有，不过老百姓不在免费的清单里。最后这位网友说，那你们稍分点给我们可以吗？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导致农民是二等公民，他们的养老金只有城市居民的 5%， 大多也就每月100多元人民币。今年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增加城乡居民养老金的标准。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把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致命扎牢。
中国网友讽刺的评论，这笔巨款怎么花好呢？吃一碗牛肉面可以加臊子，买一斤猪肉都不够。最后一句话也是重点，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也就是说，养老靠自己，靠社会力量，别给国家添乱了。我小时候父母从村里挑公粮到镇里上交，现在老了一个月才100多，这生活怎么过？难道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少吗？最后这位网友说，降低公务员退休工资，退休金太高了，根本用不完。另一位网友笑着回应他说，你让他们自己割自己的命可能吗？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节目选播，两会热视频火出墙外，别给政府添乱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